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康琳。
我们请到了台南女中，请到了校长、主任教官，还有学校一队的队长，学生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学校的目前的状况，以及推广全民国防的一些不错的一个活动。我们先请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校长好，教官好，妹妹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南女中校长洪庆在，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南女中主任教官陈明良，非常开心今天到了这里汉声广播电台跟大家来分享全民国防这个主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女中一队队长李云婷。
有难得的机会请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学校的状况，好不好？
是啊，非常开心啊，有这个机会啊，在空中跟大家来聊一下台南女中啊。我们学校位于那个文化古都台南市的中西区，从1917年创校到今年呢，106年
了，
是
一个非常好长的历史了，
对，百年名校的
是
啊。毕业的校友那个在各领域各行业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我们的校风也是非常的开明跟自由。那整个学校在历届的校友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表现之下再加上我们历年的校长还有师长们的这样一个经营，我觉得学校基础非常的良好。那我来了之后呢，我也将我的那个办学的愿景呢，跟同仁们提出说，我希望我们学校是引领风华，女中豪杰。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这些个女学生要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气胸怀。所以整个的那个治校的那个主轴上面呢，我是希望能够五育融通。也能够培养出三品兼优的这样一个人才图像。第二个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加深加广的这样一个课程。那这些加深加广的课程就是要去对应学生的这个未来的升学，在四大学群里头，课程的设计的四大学群呢是法政外语、财经商议、数理资工跟医药卫生这四个学群的这个班群，来对应我们那个未来大学的18个学群啊。这些之外我们学校里头除了一般班、普通班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班级，像音乐班、数理资优班、双语实验班，还有语文资优班，这个是我们四个特色的班级，做这样一个简略的介绍。
好，我们校长先跟大家介绍这个男女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校况。那在学校也一样会推广所谓的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啦。
是，
我们是不是请主教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部分？
那本校的全民国防教育主要是由我们教官室这边来做负责。那正如所说的，我们是台南国立台南女中，那其实也是我们台南市素质非常高的一个学校。那现在其实学生呢，就是比较素食化，然后3C产品。其实我们在进行国防教育的时候，其实我们慢慢的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就好像学生现在滑手机，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在3分钟之内就必须要吸引到眼球。现在是眼球的那种经济时代，
是，
也就是上课也是啊，3分钟之内没办法吸引到他们的耳朵跟眼睛的话，真的后面要再抓回来不容易。然后在8分钟之内要把自己的整个上课的趣味以及重点要跟他们诠释完毕。
所以教官在备课的部分就要很多元、很烧脑，对不对？
而且要随时更新，
因
为现在国防政策一直在做更新，那尤其是那个乌俄战争完了以后，一直其实全世界的全民国防的概念也都在提升，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有敌情的，我们更加会在国防上面一直在做更新，所以说我们课程上更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学校其实一个自律的学校，我们手机 是开放的，也就是上课你用可以，
也可以，
但是就是他们通常用，因为我们学生非常自律，不是玩电动，
是
他们是随时你讲了什么，
他赶快找资料这样子哇，
学习辅助，
辅助我们是学习辅助，
对，如果正确使用它的话，是一个很棒的效益。
没错，我们学生可能你讲一讲，其实他想要有兴趣，但是他又不愿意打断你，他赶快手机拿起来，教官你刚刚说的哦，全动数哦，这些编制在哪里？
嗯，
我们曾经有遇到，就是说，教官你刚刚说的这个哦，网络有查过。好像在2011年1月1号已经改制成什么了？全民防卫动员已经改制成什么？
嗯嗯嗯，
其实他非常投入的。
嗯，
所以说其实相对之下，我们非常觉得说，我们可能跟别的学校顾虑不一样。像有一些学校是先管理秩序，
对，
然后安静，然后呢，我们是相反，就是他们会非常主动积极的。那当然造成。那个老师的话，教官的话，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一个
你要保持一个最新的状态，否则学生查到了资料跟你讲的比对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是
随时要接受挑战，
是
没错，而且他随时会提问，
嗯，
而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提问，非常深入的，所以说我们在台南女中当教官，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备课这部分就非常吃重，
嗯。
那最近就是有实弹射击的部分，
是。
那我们是纯女校嘛，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处于开放的状态，其实也是有一些家庭是不赞成我的学生那个我的子女去做实弹射击，
嗯，
有可能宗教方面等等
啊，
那当然我们就会做调查，
嗯，
那我们在去年实弹射击参加意愿高达99%
哦，99%
都愿意参加，而且
因为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对。然后但是我们本来想说都是女校，应该没有那么积极。
嗯，
结果恰恰相反，
是学生们想要挑战，
非常想要挑战。为什么？因为其实老实说，纯女校大家都觉得说，有没有想要全民国防或者是实弹射击，都一定没兴趣。他刚好相反，
嗯，
因为是男生的话，他可能就是我就算这实弹射击没体验，我将来当兵有了
机会，当兵的时候，对
对，将来是有了机会，然后。女生就不一样咯，她反而非常
把握机会，
而且她觉得如果我不当军警，可能碰到这 T91 步枪，可能就是这一生只有一次而已，
嗯，
非常积极，
嗯，
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然后因为108课纲导致可能课程没办法说都在二年级，
嗯，
哦，导致有一些没有上到国防课，他三年级才上到，那实弹射击怎么办？整个流程怎么上课？
嗯，
那我们其实也是拍成教学影片，
嗯，
然后随时让同学 QR code，然后用模仿的，实弹握射预备，然后左先预备，右先预备，然后只能看，一直在模仿。完了以后，我们会办理研习一次，让他们都会，
嗯，
然后我们会在公共区域或者是在那个活动中心会摆靶板，
嗯，
那个垫子，还有模拟的 T91 步枪，
嗯，
下课时间他们自己使用率很高，好像是自己会模拟，甚至还跑到教官室说，教官接下来这个动作啊，那个准心该怎么瞄准，
嗯，
好，因为有一些三年级在上课，二年级也会有先问，
嗯，
所以说其实本来在想说我到了女中以后会不会我在全民国防推展比较辛苦，反而是他们对这非常有兴趣。
听完教官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要请到学校一队的队长来聊一下这个一队的训练的过程，以及对于全民国防的想法是如何。
Going my way, 'cause that would be boring. Spend my last cent on cheese and champagne.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Never mind, she declined to the first date. It was only on my birthday. Never mind all the lines on the highway. Give me time to reflect a bit, 'cause I'm just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real good day. better from here. But sometimes I wonder, I might have met the love of my life. But I lost a number, never mind, she declined to the first date. I went to Vegas with a roommate. Never mind all the lines on the highway. I aim to misbehave, cause I'm just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real good morning. I'm just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good day. Having a real good morning. I'm just having a good time. Having a bad day, yeah. A real good morning. A real good morning.
欢迎继续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康琳。今天请到了台南女中的校长、主任教官跟一队的队长来聊一下学校的这个校况，以及推广全民国防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哦。那其实我对于台南女中开始很有印象，是在一次的这个采访，在采访国防部办的一队竞赛的过程当中，整个那个表演我就觉得哇，看到我起鸡皮疙瘩，而且会觉得说哈，怎么一下子就表演完了，怎么就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就觉得哇，我还想要再看多一点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嗯，这个学校的一队的训练应该是非常的扎实的，所以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就除了我，就是现场所有的人员，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表演结束之后那个掌声，大家都很肯定他们这个演出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实际学校这个一队的妹妹，一队的代表，一队的队长，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下，哎，这个一队训练的生活好不好？当初怎么会想要加入一队呢？
嗯，是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刚好看到那个国庆的时候一队的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好看了，
真的。
对啊，然后我就刚好那时候姐姐他们也有给我看过那个男女之前的表演，然后他们也跟我，因为他们自己身高不够，那时候还有身高限制，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如果你可以就一定要去参加，因为那是很难得的经验，就是你可能上大学之后也没有办法再摸到这类似的经，就是有这类似的经验，是他们跟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去查看看，反正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然后你也可以练一下身体啊，然后让自己的抗压力提升一下之类的。然后我想说，那既然有这种经验，然后我自己也蛮有兴趣，也蛮想跨出我的舒适圈，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一个很不喜欢运动，然后很讨厌晒太阳的人，然后想说，那就是上高中了，当然也要让自己成长一下嘛，所以就想说试试看，然后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这样，所以当初就去甄选了一队，然后刚好也进了，所以就进去这样。
一年级一进去学校就去参加嘛？
嗯，对，因为一队是三年制的，因为它校队通常都是从高一到高三这样子。除非你自己身体有出状况不行，才会退队。
需要就是挑选或者是面试的过了才可以加入这样子。
对，我们会先有甄选，就是我们要看你的体态行不行，如果可能有弯腰驼背那种太严重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进一队，因为脱枪啊那些都需要身体的体能比较够才有办法坚持下去，然后另外还会看一下你的节拍够不，就是听节拍的抓节拍能力够不够，因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是直接听音乐的节拍，那如果比较没有办法抓到的话，他可能会在这方面有点吃力，
可能就是会影响到那个整齐度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在甄选中也不会太严格，因为那些都可以训练的，不要太
先不要差太多。
对对对，都可以进来这样
啊。好，所以加入之后马上开始训练吗？
对，我们会先从基础开始，会先从走路的仪态开始训练，然后走路完之后才会开始拿枪，因为枪比较重，就是每支枪大约都有2公斤左右，然后就会开始练习我们的臂力，就是因为在整个表演过程通常都会到6分钟左右，就是看每个表演场都不一样，那就是拿枪会需要很多的力气，还有你的肌耐力要很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先练习脱枪怎么脱，还有我们要把肌耐力练起来，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两公斤好像不重，但是他们一训练是非常长时间的。
对，我们之前练拖枪的时候都是列队，然后每就是右手会拖枪，然后走操场，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大概走了一整节课这样。然后那时候练完回去学校写字的时候手还抖，
手抖，
对，一直在抖，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写字。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两公斤，过了30分钟之后，那个已经变成10公斤重的感觉了。
对啊，而且因为刚开始就是上学期就是冬天，然后冬天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那次寒流来，然后那个铁片都是超级冰、超级冷，然后如果打到又会超级痛。那时候在下面，就是在大冬天寒流的时候，在那边走路真的是生不如死，很想赶快就是昏倒也没关系，赶快休息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最辛苦应该是一进去的那个训那一些训练，
对，就是从基础开始要有扎实基础，其实很难，就是那些最基本的地方是最难练的地方。等到高二之后，你已经习惯了，其实就还好。对，
一年级进去开始训练，会参加就跟着学姐参加一些表演啊，或者是比赛吗？
有，我们高一的时候就有每年都会有校庆表演，然后校庆表演完之后，我们那一届刚好有义长杯的表演比赛。那时候校庆完之后隔一周就是校就是义长杯表演比赛，所以那时候其实那阵子练习很集训，就是。中午有练习一个小时，然后放学之后有在练习。那我们放学练习通常都会练到5:30左右，就是5点到5:10是大家一起练习，然后5:10之后大家会在自主练习。那那时候其实高一课业也蛮重的，大家都有很多补习之类的，然后就会冲去补习班，然后在补习班上课的时候一直
吃，就是，
对啊，然后有时候都来不及吃饭，然后又会很累，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很想睡觉。对，然后。我们礼拜三的时候是社团课，那社团课是下午6-7节，然后跟中午中间只差一节课。快比赛的时候，几乎是整个下午都在练习，直接从中午然后练到下午的5点左右，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超级累的，每天都，我记得说一天可以吃5餐，
这样会影响身材吗？
还好，因为每天都在运动，就消耗很大。对啊，
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辛苦的训练，让你愿意一直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一队有学姐妹制，就是我们的制度蛮严格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不是能接受，就觉得为什么其他校队不用，然后我们要这么严格。但是后来
怎么样的严格可以形容一下？
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学姐没有说你可以动就不可以动，对，然后你也不可以随意发表言论，然后也不可以就是。你要如果要跟学姐讲话，你都要用礼貌的开头，然后讲学姐好，然后看到学姐都要打招呼啊那些的。那时候我其实不是很能接受，我就觉得这个都已经是现代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古板？
还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对啊，就是很夸张。但是
不输军校
是吗？对，我刚刚就是这样讲，这样有一点类似军校的训练了哈。
但是后来到最后，就其实可以慢慢理解啊，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要这么。因为我们追求我们要追求整齐，还有力道顿点的特色。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练习这么，就是要把它练得好的话，其实也需要一些对学姐的尊崇，还有一些服从的那个特质。所以，这可能就是在让我们练习要去对待上级那种尊崇，就是不是盲目的尊崇，但是是要服从教导，然后让大家可以整齐化一种概念。
好，所以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参加，然后接受训练，自己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是过程就是之前没有遇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要从零开始。那个过程，比如说之前有访问过这个其他一队的学生，都会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会被枪打到啊，或是受伤啊，自己有过吗？
哦，有，我记得有一次在段考完之后的练习，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段考完，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考的怎么样，就很慌张，然后就一直在分心，结果就打到我的大拇哥脚趾头脚的部分，然后那时候
超痛的吧？
对，就是我整个脚趾淤血，然后还有去，就是那天晚上我记得还挂急诊，因为就是脚肿起来这样，然后之后虽然就是有比较好一点，但是脚趾头就会一直很痛，然后那一阵子我记得是最难熬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手腕也有拉伤，然后就是跟大家的进度落了很一大段，然后那时候就是身体痛，但是心里也很焦虑。那
也不能停下来，还要跟上，是不是？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手拉伤，所以我只能就是没有拿枪自己动手，就是手模拟练习那样。然后我又很怕会落下别人进度，因为那时候快要表演比赛。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学姐她来安慰我，因为我那一阵子其实很心情很低落，然后学姐就有跟我说：“嗯，你不用太担心，就算受伤也没有关系，大家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然后我觉得那是那阵子对我最好的，对我来说最好的支持，就是有人可以理解你，他也有支柱，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回忆。这样，
有曾经参与过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是表演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记得在高二时候有一次。连续三场表演挤在一起，就是先第一周先校庆，然后第二周是义长，然后义长杯，然后第三周是元旦商演。然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表演内容我们是排一样，但是最后一场比赛元旦商演，我们那次是排不一样，而且还长达九分钟。对，然后我们要全部人要在最后一周，就是高二的部分，
再换其他的那个动作的练习。
对，就是我们前面有练过，但是你要把前一次的表演全部都。给他删掉，然后熟记最后一次。其实大家那一次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们要在那三周内一直在整理我们的装备、刷新，然后还有保养啊那些。然后那一次我记得也接近断考了，然后因为高二的课业非常重，所以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是每天都很崩溃，就是很常吵架，然后很常
还吵架，
就是会哦我的鞋子在哪里，那时候乱拿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整个全队都乱糟糟的，然后大家虽然都压力很大，然后心情都很不好，但是我们还是会互相。帮忙就是虽然吵完架之后就哦好了我帮你一下，好我帮你刷一下墙被带来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在这场表演中对我最难忘的是虽然很难，真的那场表演超级长九分钟，但大家都会虽然练完之后说哦我好累哦，但我们就会说哦不然我们一起去休息一下再继续练。就是我觉得这次对我经验来说不只是练习我的抗压力，然后还有我的能力啊身体上的能力之类，对我来说心灵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不止更会安排时间，也对于人际关系还有同侪之间的帮忙也是我觉得会是我往后遇到困难很大的一个帮助。
就像你们这么就是有这么多表演的机会比赛的机会，应该也有看过其他学校一队的演出，有没有觉得你们的特色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像我就是对于你们每个人在表演的过程当中那个甜美的笑容可以一直维持住，我真的觉得很棒哎，这也是要训练的吧。
对，我们就是男女的特色是笑容还有整齐跟力道顿点。那笑容的部分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就是我们礼拜二早上都会要贴墙站半个小时，对，然后那个早的时候大家都要咬着一根筷子练笑容，
这样子是这样的训练。
对，但是要咬习惯，以前是筷子，现在变咬习惯。对，然后之后高二之后就不用，但是关于力道顿点的部分，因为我们女生教练是觉得说要我们练特技可能会很容易受伤，然后又没有办法达到像男生学校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就主要着重在整齐度还有力道顿点的部分，就要做出来很有力很有气势，然后还要很整齐，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就会一直重复做同一个动作，直到大家都整齐在那同一个拍上面。然后在表演的时候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我们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因为大家都在丢枪啊抛枪啊转枪，但是我们就是着重在整齐度啊那些的，所以每一次表演完都可以听到很多掌声，因为就是可以凸显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会就是表演结束之后听到那些掌声，就是让你们觉得说哇这次练的辛苦都是值得。
对，就会觉得哇这够了已经值了。对啊，虽然就是练习都很辛苦，但是只要想到我们是团体一起努力，就会觉得这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平常辛苦的练习会不会期待就是每一次的那个表演的机会？这样
会，我们每次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能够表演时间其实不多，而且之前因为疫情我们好多场表演都被取消了，对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小惩罚，就是我记得我们有一次 表演的时候是在彩排当天的时候被人家就是人家跟我们说哦，因为疫情所以不能办了，我们就哦，
已经到现场了吗？
就是在换装的时候
啊，
对啊，然后我们就全部人超伤心，
好失望，
因为练了很久，然后还在大太阳底下晒了很多天，然后就真的很失望。那时候，学姐啊，还有我们都是就心情超沮丧的，
好，所以就是还是回去，就是好好的准备，等待下一次的这个演出的机会，
就是继续练好我们的基础啊，还有一些基本想法跟力所想法那些。
你是担任学校的这个一队的队长，队长的工作应该又更繁杂了。
我们队长的工作没有特定明确什么，但是就是要时刻去关注每个干部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们有没有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像那些准备表演的部分，还有一些报名表演资讯，那些都是要队长来负责。那我在还有表演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装备部分。那装备通常会有那个总务还有队长一起负责。那这部分报名完比赛之后，我就会跟总务一起把那些装备都点好，然后数量全部都确认过后，再看大家有没有把自己的枪啊、礼服那些保养好。这部分
就是刚提到说这个仪队的训练，其实有一点类似我们军队的训练的过程，对不对？那你有看过我们国军的仪队的表演吗？
有，我当初在还没有加入仪队之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很整齐，但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些整齐背后是怎么样辛苦的训练，只会觉得哇很厉害，给他们掌声这样。但是加入一队之后，其实更能够感同身受到那种在大太阳底下穿的就是很厚重的军装，然后拿着超级重的枪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能更能够那种佩服他们那些意志力，还有他们那种刻苦耐劳的能力。
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康琳。今天请到的是台南女中的校长、主任教官跟仪队的队长，主要聊了这个全民国防的推广。在学校的状况呢，其实绝大部分是女同学，而且学校的学生大部分也会以升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推广全民国防这个部分，校长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观念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对男女校来讲的话，男生女生，但做法上面确实可以有不一样。那再加上学校是这样的一个普通高中，那又是传统以升学绩效为追求的这样一个学校，那当然在全民国防上面，我觉得说让孩子去从事多元的这样一个能力，基本上也是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那个防卫力量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种做法。那在军校上面也因为是家长们也有期待说孩子在这个升学上面有一些亮丽的成绩的迹象，所以在军校上面如果有要从事军职的话，大部分都是走国防医学系比较多。那再来就还是会有那个三军那个官校正旗班的这些历届都多少都会有了。所以在国军人才招募上面如果说有一些单位想要进来做一些宣导，那我也多欢迎。因为毕竟这些是孩子们多一个选择，那也是一个多元能力的这样一个展现。
刚刚有聊到，我们访问前有聊到说，也有请这个学校的校友回来，对不对？
是，对。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不是会比教官们来宣导更有力、更有效果？这样子，
没错。这个校友回来因为学姐穿着她当时就读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军装，然后精神奕奕的那回来跟学妹们做这些分享，让在校生的这些学妹们也去了解到说 哦，原来去读军校啊是有这些不同的这样一个面貌跟学习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也可以再请我们主任教官哈、啊，再来做一下详细的那个说明，因为这个部分是交由他来做一下邀请的、
嗯、啊。那主要我们人才招募，其实这一环在全民国防里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国防嘛，要有战力，要有战力，要有人，总是必须要有一些心血啊、哦、来做那个转换。那才有我们国家才有战力。那当然我们在既然是虽然我们是在女生的学校，但是现在女性同仁其实在军中也是很多的中间分子、嗯、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这种高素质的学生出去，我们当然也希望进去国军也有高素质的表现，那当然也会增进战力。那当然要怎么样鼓励这些同学哦来做好军校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在网络，其实我们的学生非常厉害，他从军或者是读军校有什么福利，有什么好处，或者是有什么将来有什么规划，其实网络上都有，国军人才招募上都做得非常好。那当然学生跟学生之间他总是会有一些疑问，那我们做最快最好方便的方式是，我们在每年都会固定最少3-4次会发函到国防大学以及三军官校还有国防医学院，然后请他们帮我们，让我们台南女中毕业的校友在正在就读的，请他们一个时间回来来做人才招募的宣导，然后就会请他们都着军服哦。当然现场的效果非常好，一排陆海空军各官校的军服站一排，完了以后我们把所有有兴趣的学妹集合起来，然后让他们各官校来做宣导，然后来做那个一些说明。虽然一般说明都在 PPT 里面都做完了，但是蛮有趣的。我们去稍微去巡各场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都蛮有趣的，像空军官校是不是会年度会办晚会
啊？他们也有做一点功课了，这样。
有没有社团啊？那边请问一下那个学长，他们都会不会很亲切？学生
他们想知道的，
想知道的都会特别去讲，然后也会互相留资料，就是学姐跟学妹之间留资料，然后完了以后有问题直接线上提问，那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
这是有兴趣的集合。那甚至我们在校庆的时候也会发函请各官校的校友回来，然后着军服那一天在校园里面找老师，找同学，找学妹，然后甚至以前社团的学妹互相聊天，只是就很自然，但是身上穿的是军服，那当然有一些老师尤其是他们拜访老师的时候非常有礼貌，老师好，突然仪态不一样，
整个不一样了，这样子
老师好，然后敬礼，跟老师敬礼非常应对进退，就是整个军人的样子，每个老师都说哇，进了军校以后出来差这么多，
不一样，
对，没有训练完全不一样。以前你的样子跟现在，以前那个说难听，以前那个啪一样，你现在突然变得好，感觉就顶天立地了。办公室的老师都会问说：“这是你的学生？哇，我军校这么有礼貌。”无形之中，所有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你想要读军校吗？我觉得最近有那个回来。不错，
是，也对那个学校的老师做了全民国防的推广，是不是？
老师在无形之中就会把这个他曾经看到的状况，读军校我是不太懂啦，但是那天有那个国防医学院
的学生的状态是怎么样？
整齐军，还有入伍训，完了入伍训刚完回来，还没发军服，他穿迷彩服那个观念，我头发理得短短的，精神很好。所以说老师无形之间也帮我们做了全民国防宣导，说真的是那个全民国防真的是大家的责任，
对，
那无形之中也这样子做。其实我们比较喜欢用融入内化的方式来默默的进行全民国防宣导，以上
好，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推广也能够让优质的学生来加入国军，
确实是需要，国军也需要很好的人才。
国军部队里面就是有各个不同的环节，像刚刚说到的国防医学院、中正理工学院、三军官校，可能会有各个不同的分工，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国军的运作能够顺利。不同学校的学生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兴趣，我觉得都是可以让他们多接触多了解，然后可以当作他们一个很棒的选择的方向啦。
我再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那个一队队长所讲的一队的事情。哦，对一队的一个三个非常特别的印象，就是刚开学没多久哈，那个在校门口欢迎学生上学的时候，啊，忽然有一两位女同学小跑步跑到我前面来，很亲切的问校长好，啊，那之后我就问主任教官说，哇，你看我们这个孩子这么有礼貌，
小跑步过来，
小跑步，而且要一定要到面前，哦，原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一队的同学，
嗯，
啊，这是第一个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那礼拜六，啊，学校，有一些活动，啊，我都会看一看参与，
嗯，
每个礼拜六通通都看到我们一队的同学，啊，牺牲假日在练习，
就是不只是平常下课，连放假都练习，
对对对，那第三个就是刚才也有分享到的，我从他们每次的表演当中那种脸上挂的那个自信跟笑容，那非常甜美的笑容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在想，我在这个主持下午，就今天谈这全面国防的这样一个议题，其实不只是针对将来是不是去到国军的单位了，全面国防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民众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那这些概念就是培养平常的能力，
嗯，
所以学校里头那个国防的老师还有跟自然科的老师跟体育科的老师有跨域的结合，去推山野教育，去做登山溯溪，那我想这些个能力，哦，就是培养他们坚毅跟刻苦的能力，这些我也都把它放在全民国防的那个广泛的概念，
是很谢谢校长帮我们做最后的补充跟结尾。我们今天为大家访问到的就是台南女中的校长、主任教官跟一队的队长，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学校的状况，然后推广全民国防的过程跟心得。今天谢谢校长、主任教官还有妹妹，谢谢三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